过去，神笔是想象。小心探索，谨慎前行。现在，神笔是蓝图，信心绘制，未来可期。今日的神笔是微观世界的筑基者，在一粒沙上搭建思考的穹顶。是时间的魔法师，将下午2点的阳光留给凌晨3点的运算。是钢铁的启蒙者，教会机器思考世界的第一性原理。是算力的开采者，锻造硅基时代的新石油。是生命的守护者，不用纠结从前慢，点亮群星总有通途。他不再是追风少年，他是风的制造者。神笔在实验室的数据里，在发射塔的调试中，也在上千页的研报之间。从零到一是科技突破的神笔，从一到无穷是千千万万份信赖和坚持一起写下的续篇。执笔的人勾勒前行的方向，握笔的人刻下每一个突破，落笔的人标注每一笔的价值。而真正了不起的，从来不是某一支笔，是所有的笔朝着同一个方向书写。你我执笔，共绘未来。
乡亲们，别飞了，用水车来车吧。
马良画的从来都不只是画，是希望。
我觉得还是整个产业链都会受益，因为现在是一个能源的短缺，然后导致的它的替代品，它两个维度，一个是各种各样的替代品，从近的煤炭，然后远一点的光伏，再远一点的新能源汽车，好多替代品种都受益。那从纵向来看，它的产业链上最早它肯定是以产品的形式，就是下游是最早受益的，然后慢慢的传导到中游的一些这个设备啊，你要扩产，然后在上游的它可能有一些这个原材料。当然说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从我自己的角度上，我肯定还是更喜欢上游的这些品种。
一个是一弹性，其实是这个幅度，对吧？另外一个叫做节奏，就是谁先受益谁后受益的角度，就是从先受益后受益的角度才是最直接的啊，上游最受益。霍尔木兹海峡油运不出来了，那其他地区的油煤气，这油煤气是最直接的燃料。然后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替代的煤化工，对吧？因为全球大部分的化工品它的这个原料来自于是油，然后中国比较特殊，我们是有这个特殊的煤化工这么一个产业，那它是受益的。
我看了一下3月份煤化工的开工率应该是比同期高了5到10个点，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在疯狂的
开工
生产。
首先呢，先给大家讲讲，就是这个油和煤，其实油和煤它的这个成分都是碳氢，然后我们拿过来以后都是作为化学反应变成我们常用的化工品，其实完全可以生产一样的产品，只是原材料不一样而已。然后您说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因为这么多年油价一直在波动来波动去，然后我们研究煤化工也很久了，大致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基本上大家认为就是80美金以上的油价，煤化工是非常受益的。那可能60到80美金的话，两个水平差不太多。如果油价比如说在50美金以下啊，那煤化工可能就不太具备成本优势，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下，煤化工还是非常受益的一个状态。
它里面好像品种的区别也大一些，是吧？就是煤制油好像是成本相对来说最高的，就是80以上的话，煤制油就是都有经济性了。
就是最贵的那个煤化工，它都有经济性了。
那个下限大概是按照煤制烯烃的这个，是吧？
对，像其他的一些什么合成氨呀、煤制烯烃品种，可能60美元以上油价，煤化工其实它就已经有经济性。
有经济性。
我给大家举个这个煤化工龙头的案例吧。 基本上在年初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动态就是一年的这个盈利大概就是20亿利润左右，然后过去一个多月的话，它的这个动态盈利已经涨到了80亿，啊，就是生产还是那个生产，产品还是那个产品，它的原材料还是煤，只不过呢，它的竞争对手是用油生产的，啊，竞争对手成本涨了，然后它的产品价格也涨了，就使得它自己每个品种的价差，我们说的是价差，实际上就是它这个吨净利。大幅的扩大，所以其实有一部分这个化工品它的这个盈利能力已经数倍的扩大，然后也已经反映到这些公司的业绩报上。所以其实对于一些化工品种来讲，尤其像煤化工以及欧洲中东产能占比高的一些品种，它的这个价差扩大的是非常大的。我先讲新能源，因为新能源里的这个细分品种也很多，按照受益节奏从近到远排序吧，反应最快的应该是户储呢就叫做是小储能，就是居民或者是这种小企业啊，自己在自己家里或者是在这个厂子里放一个小的储能电站。那为什么这个板块最受益呢？是因为它最灵活，半个月一个月就可以安装上，就很快。然后这块市场的话，其实在国外有非常大的一个需求。为什么有很大的需求的话呢？尤其是国外的这个居民用户，我看那个欧洲的一些博主，他就说在那个阳台上装储能，因为电价太高了。
而且海外往往是居民用电高于工业用电，跟我们是正好是相反的。
这个很简单，就是你每天家里什么看电视啊、开空调啊，那个就是正常的这个用电。这个我解释一下，就刚才那个亚前说的，中国人民用电这个电价水平是比企业要低的，这个是因为中国政府的补贴，但是除中国以外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居民用的电要明显高于那个企业用电，所以其实是本身它用电就贵。其次的话呢，其实在很多地区还是经常会停电的，只是我们生活在中国确实感受不到啊，因为中国应该是全世界电力最强的国家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其实不太能理解海外的需求。那这一点回到刚才讲的，就是海外有很多的这个居民，他其实在家庭有很大的这个用储能的这么一个需求，一方面是解决偶尔停电的一个应急，另外一方面的话，自己装储能，每天呢在电价高的时候就用自己的电，然后在电价低的时候他就充点电，那这样的话其实它的经济性是很好的。在冲突之前，其实很多国家你去装一个户储，它的这个回收周期也就是3-4年的时间，你折算下来收益率可能有十几个点，挺高的。那最近的话就更高了，就可能有些地方1-2年就回本了，就是你在家里装一个储能，你可能1-2年就把成本，就你他给你节省的电价，你1-2年就回来了，然后后面你还可以用8-10年就赚的。所以其实户储是反应最快的，我们已经看到那个3月份户储的一个需求也是有一个翻倍的增长。新能源这块受益的话，再往后一点，车包括电动的乘用车、电动的重卡，这些都是最近1-2个月也是慢慢起量，很多国家也是销量暴涨的一个状态。再往后的话，可能需要更长一段时间，比如说半年甚至2-3年的时间。我刚刚讲的很多国家就去装光伏、装风电。所以它对于新能源板块来讲呢，它受益的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节奏。
我们聊了半天，其实大家都 Q 到了好多次储能，但竟然我们还没有讨论碳酸锂。我的答案，我也想这个分享，觉得还是指向碳酸锂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投资品种，是吧？然后我也大概看了一下，差不多是2021年到2026年，然后碳酸锂全球的产量的复合增速差不多是30%，那这个差不多是就是5年的时间，增长了3到4倍，乘以4啊，这样的一个水平。
我给你补充个数，供给增长基本上被需求消化了。
对，
因为锂电池从2021年到现在4年的时间里也是增长了4倍。
啊，对，我觉得在上游的这些品种里面，你想去找一个过去5年符合30%。然后看未来3到5年，可能还有20%以上，甚至30%复合增速的一个品种，首先是非常的稀缺的，那它的需求的来源我就不多说了，可能刚才讲了很多啊，包括新能源车你要装电池吧，电池得用碳酸锂吧，
对，
储能你要用电池吧，那要用碳酸锂吧，是吧？就是首先需求它的增速是非常快。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说从供给的角度，现在我们投产的这些碳酸锂的矿山基本上 是上一轮2021-22年新能源上一轮的这个产业的周期里边，碳酸锂在接近50万的这种高价位之下刺激出来的一批这个项目。那我们可以稍微回过头来看，2021-22年开始投，现在2023-24、2025也3年左右，到2025-26年今年3到4年之后陆陆续投出来的。但是呢，现在的锂价是什么？虽然涨了一些，也只有10几万，是吧？就是说我们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新拿的一些项目其实是不多的，更多的还是上一轮周期它的一些项目在陆陆续续的投出来。所以我想表达的就是说，从供给的角度上，现在我们的这个供给是上一轮产能周期的结果啊。那如果未来几年能够有一个20-30的这种复合增速，我相信碳酸锂大概率就是从一个矿产这个环节3到4年吧，或者3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扩产周期的情况来看的话，它大概率会出现一个供需缺口，而且这种供需缺口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那我们不说回到什么40-50万，我们就说在15-20万的这种水平能够保持个几年，那你想想相关的一些公司它的盈利都会是可观的。我过去这一段时间也一直在反思，这不都是乱世买黄金吗？打仗买黄金怎么就不涨了呢？是吧？甚至还跌，那其实就是我觉得答案可能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黄金它有很多种属性，避险属性只是其中之一，它也有这个货币属性，也有大宗的商品的属性，然后它也有金融属性，是吧？就是它在不同的阶段里边，它的这个不同属性的权重是不太一样的。那可能就是乱世买黄金，在过去这2-3个月的时间里边，它可能就是一个失效的一个状态。甚至今年以来这4个月，其实主导黄金的价格的一个主导因素，我自己认为就是宏观的一些金融属性流动性主导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的在1、2月份流动性预期很好，然后大家情绪很乐观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金价的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这种上涨。那里面体现在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各类的，不管是期货市场的持仓多头的头寸，到 ETF 的这种持仓，其实都是有一个斜率非常高的上涨那我认为他们肯定不是冲着乱世买的，是吧？当然哪怕是长久期看5年10年的觉得是乱的，但是他在这1-2个月的时间里边做出这样的一个投资决策，还是某种意义上是投机。我觉得不同逻辑在不同的时间维度里边它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刚才说的可能短期它确实是这种交易，或者你把它归因成交易的因素，或者说流动性的这种因素，它是很合理的。那2个月涨了多少？涨了30%吧，将近，可能在1个月它又跌个20%，这是很正常的，我觉得它是对称的。但是我自己认为，但是从您的问题里边，其实某种意义上它不是说证伪了黄金的价值，因为它证明了在乱世的时候，我缺钱的时候，我黄金可以卖得掉，我可以给这个央行回流资产。从更长的这个时间维度里边，首先它是证明了黄金它作为一种分散风险，无论是官方还是个人，它在应急的时候的这种价值。关于黄金我还想再补充一点看法，就是也是您的乱世买黄金，其实本质上就是把黄金跟时代的一个大的周期挂钩。那我之前其实是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就是我也在想，你老讲黄金的宏大叙事啊，而宏大叙事不就是对于时代的这种世界发展趋势的这种判断？那其实是我们国内其实是有2个非常经典的判断的。那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家讲的百年未有大变局，那这个是大家在2017年底、2018年初提出来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正式提出这个论述之后，现在也大概8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它其实是在越来越多的得到印证，是吧？确实是我们处在一个这个大变局里边。那其实在论述之前，我们上一个时代的 slogan 叫什么？叫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其实也很精准，基本上就是85年之后，可能四五年的时间，我们就看到了世界局势有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变化。而且很有意思，如果你把这种时代的判断跟对黄金的投资放在一起，就很有意思。就是如果你在80年代的时候，80、90年代，你相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你可以15年不用买黄金，因为黄金的下轮基本上是2000年之后的事情。那我想说的就是， 自然而然的。如果你相信百年未有大变局是我们未来的主题，哪怕我们从1718年去算，15年可能现在也只是在黄金的一个
中
间阶段。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市场周刊，我是数字人主播赵楠。今天我们聚焦几个投资者比较关心的话题，包括能源资源品的近期表现、 AI 与科技投资等话题，欢迎大家收看时也和我们聊天互动，多分享大家的观点和看法。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先做一下风险提示。先来关注近期油价趋势。当地时间8月17日，为期60天的美伊停火备忘录谈判窗口期正式到期。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国际油价飙升，布伦特原油期货反弹至90美元每桶附近高位，再度成为全球能源市场的焦点。我们认为当前油价主要由地缘局势主导，市场持续定价地缘风险与供给缺口，油价预计难以回落至前低，但若油价冲高至100美元每桶，美国内部压力及大规模打击的风险代价也将制约局势进一步失控。从基本面来看，当前炼厂库存偏，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偏低叠加旺季补库需求对油价构成上行驱动，超季节性去库趋势明确，地缘扰动与旺季去库形成共振，油价或维持震荡偏强基调。从地缘层面看，美伊当前处于对立僵局，双方均希望控制局势，美国也在刻意引导谈判很快达成的市场预期，但在核问题、战争彻底结束及海峡话语权等关键议题上分歧巨大。近期中东关键航道的油轮通行量出现显著下滑，市场定价地缘风险与缺口将持续，油价或难以回落至前低。同时，如油价升高至100美元每桶，美国内部则面临压力，油价走势大概率难以失控。需要注意的是，以色列坚决反对伊朗具备核能力，或成为后续的潜在不稳定因素。从基本面看，美伊冲突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持续性超市场预期，全球原油库存持续下行，除中国中东以外的各地区原油库存基本处于历史低位。虽然中国减少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油价的上行空间，但7月以来，中国主营炼厂开工，原油采购回升，去库有所加快，基本面对油价形成一定支撑。同时，政策面上，8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正式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明确未来5年我国油气行业发展方向和重点工作。从投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在油气开采领域，随着油价震荡偏强，可关注大型油企的盈利能力改善与估值修复机会。在石油化工领域，一方面中东供给减少带来的油价上涨可能挤压下游利润，同时原料供应不稳定可能影响下游开工，另一方面板块在需求增长带动油价企稳及化工品价差扩张时或存在阶段性机会。在油服领域，油价预期改善有望刺激油服行业资本开支回升，利好油服行业需求，油价波动率下降时或带来较好的配置机会。除了油价高位运行，煤炭价格也因供给侧收缩而呈现上行趋势，随着15/5政策规划加速落后产能退出，煤矿安全监管持续趋严，当前煤炭供给端收缩明显，煤价近期持续上涨。我们认为在煤炭产量处于低位库存去化背景下，煤炭行业基本面逻辑坚实，随着北方冬储备货窗口临近，叠加冬季海外能源危机潜在扰动，煤价有望稳中偏强运行。与此同时，当前市场分歧加大，煤炭板块高股息低估值的特征受到资金青睐。动力煤方面，尽管6月中旬以来全国气温变化对需求形成一定压制，但供给收缩力度更大，基本面逻辑坚实，短期市场以消化库存为主。从季节性规律看，8月旺季尾声煤价或有小幅回调， 但9月随着库存消耗及冬季备货临近，预计煤价多偏强运行，后续需关注气温变化及海外能源市场的潜在扰动。焦煤方面，当前焦煤供给端受鞍肩影响，产量同比降幅显著，煤矿及下游各环节库存全面下降，供给缺口持续存在，澳洲焦煤进口增量难以弥补国内减量。焦炭端，钢厂铁水产量维持高位，焦化厂库存加速去化，全产业链库存压力不大。整体来看，淡季双焦预计维持高位偏稳运行，关注政策等因素对预期的带动作用。从投资角度看，自2025年下半年以来，国内供给政策回归常态化约束，国内鞍肩加码，同时印尼配额约束海外冬季煤炭天然气短缺或导致进口减量，煤炭行业供需有望持续趋紧。在此格局下，我们认为动力煤基本面稳中偏强，焦煤板块或出现硬性缺口，重点关注资产质量与分红优异的板块标的。继7月31日市场监管总局对光伏行业开展价格合规指导后，8月6日占国内有效产能超 90% 的八大多晶硅龙头企业共同签署倡议书，全面开展价格自查自纠，市场对硅料价格触底回暖的预期走强，带动光伏板块近期上涨。我们认为光伏板块本轮行情的核心驱动力来自反内卷的升级，同时光伏板块筹码结构较好，对于利好较为敏感，短期供需预期好转有望驱动板块上涨，行情反转仍需观察终端价格接受程度。近期光伏反内卷举措不断，7月31日市场监管总局对光伏行业开展价格合规指导，强调主动强化成本核算管理，建立健全价格合规制度，依法严肃处置不合规的经营主体。8月6日八大多晶硅龙头企业签署倡议书，承诺所有光伏产品售价不得低于标准核算的对应成本，低于完全成本价销售的必须立即制止和纠正，严格执行能耗新标准，主动出清高耗能落后产能等。因扩产潮带来的供需失衡，2024年起光伏产业链陷入价格战和大面积亏损，行业经过2025年上半年的抢装潮，7月起光伏企业减产陆续推进，行业开启反内卷治理，开始探索市场化产能出清的路径。与此前企业协会主导的行业自律不同，本轮反内卷监管力度更强，要求严格执行新版能耗能效强制性国标，有望从软自律逐步走向硬约束。在光伏反内卷的催化下，我们预计光伏板块短期有望反弹。从博弈反内卷角度看，硅料环节或有较大弹性，从新技术角度看， BC 电池技术厂商或有较好表现，板块中期能否迎来反转需关注两大变量，一是终端客户能否接受组件价格能否顺利传导，二是 BC 等新技术能否在成本上拉开差距，实现市场化出清。在聊完能源资源品的表现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AI 与科技投资这个话题。近期国内外 AI 算力产业链迎来业绩密集披露期，芯片服务器、 AI 材料等多个环节头部企业交出高增长答卷，大幅增长的业绩报告和充沛的在手订单验证了算力产业链的高景气度。我们认为此前算力产业链显著回调，主要由于市场担忧 AI 年度经常性收入放缓和大额资本支出增长无法持续，但随着国内外财报陆续披露，算力相关公司业绩和订单印证了行业供需紧张仍然持续，全球 AI 算力或仍将保持高景气。从海外来看，在 AI 需求的驱动下，全球云厂商资本开支依然强劲，全球光互联正持续放量，行业景气度不断提升， AI 算力基本面正获得海外巨头业绩的持续验证，多家公司业绩超预期并上修指引。此外，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与 GPU 基准数据服务商 Silicon Data 近日联合宣布，计划在10月推出两项算力期货合约，进一步夯实了算力作为 AI 时代数字石油的地位和产业的长期成长逻辑。海外算力产业链或存在反弹机会。从国内来看，算力网正式纳入国家六张网重大工程，15/5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与此同时， 国产大模型能力跃升与超节点等技术突破，不断拉动国产算力需求，国产 AI 生态建设明显提速，国内云厂商资本支出远超市场预期，多家厂商表示将大幅增加算力采购，国内算力产业链从政策驱动转向云厂商的预付订单驱动，在政策与基本面双重驱动下，我们长期看好国产算力板块。随着国产大模型研发项目优先适配国产算力集群，国模国芯深度融合，国产芯片的市场空间有望进一步打开。此外， AI 服务器需求由云厂商的资本开支确定，同时不承担芯片供给的不确定性，属于估值不高波动较小弹性清晰的性价比资产。当前 AI 算力基建不断加码，资本开支持续上修，随着近日海外光模块厂商业绩大幅超出预期，光通信板块再度迎来强势上涨，光通信供不应求的判断被市场再度确认。我们认为近期光通信行业市场传闻较多，对板块带来较大扰动。随着算力应用基础设施投资的 AI 商业闭环逐步打通，光通信作为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核心环节，供需紧张或仍将持续。近日据媒体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正在制定相关措施，拟禁止进口新型号的中国光模块。我们认为 AI 数据中心建设对高速光模块的需求正快速增长，而美国光模块供应链对中国制造能力具有较强依赖。此外，中国掌握着稀土、铟等光模块上游关键资源的主导权，进一步削弱了禁令的可执行性。2024年以来，美国针对我国从未有过一项光模块限制措施真正落地。此外，近期业内还传出云厂商压价、北美本土厂商扩产等光通信行业不少。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传闻，当前国内多家厂商表示价格依然坚挺，即便考虑到相较传统年降更大的降价幅度，也不会发生显著利空变化。同时，海外光模块厂商扩产产能基本都在中国境内，并且需要国内厂商代工，核心物料也会严格约束海外光模块厂商的扩产能力。我们认为近期市场关注的核心在于对 CPO 供封装光学这一技术方向的布局和参与能力，而短期的可插拔光模块甚至 NPO 进封装光学市场格局影响都较为有限。考虑到行业客户粘性较高，新进入者面临技术门槛高、认证周期长等多重壁垒，头部企业有望在市场中占据优势。整体来看，随着 AI 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对互联的速率、带宽、功耗等要求提升，光模块不断迭代，光通信供需紧张逻辑清晰，有望持续成为一条价值量扩张的赛道。近日 AI 材料与大化工及生产大宗化学品的相关公司同步上涨，带动化工板块表现整体较好。其中在 AI 材料端，硅微粉、树脂等覆铜板相关材料以及六氟化钨、光刻胶等品种表现强势，大化工则受益于油价高位震荡带动化工品普遍提价，价差持续扩大。我们认为当前化工板块正迎来 AI 材料与大化工的双线并进，考虑到短期美伊冲突烈度或难以升级，叠加业绩期与旺季临近，相关白马公司有望在油价高位与产品涨价的双重驱动下迎来上涨。 AI 材料方面，近期 PCB 产业链上游的覆铜板相关材料表现亮眼，从市场情绪来看，不同于光模块存在潜在的美国禁令压制担忧， PCB 是不涉及软件算法和通信模块的电子产品组件，受贸易摩擦影响的风险相对更小，因而 PCB 成为 AI 链条上较为确定的方向，且之前覆铜板相关材料股价跌幅普遍较大。从基本面看，英伟达下一代 Rubin 平台开始加速拉货，且新产品采用的材料设计和层数设计超预期，单芯片对应 PCB 价值量升级幅度较大，高端树脂用量有望提速。大化工方面，此前受市场风格、需求淡季等因素影响，大化工板块经历深度调整，多数白马公司估值处于历史相对底部区域，近期油价高位震荡推动化工品普遍涨价，市场阶段性开始交易价差扩张逻辑， 当前不同化工细分品种可能呈现不同的价差情况。我们认为氨纶板块尤其值得关注，化纤淡季叠加油价波动较大，目前氨纶库存处于低位，且下游仍处于去库阶段，去库状态或难以持续。随着金九银十旺季临近，氨纶需求有望在旺季迎来改善。氨纶的售价与油价走势绑定，但生产成本跟煤价绑定，卖价看油，成本看煤的特点使其后续有较大的涨价空间，去进一步扩大价差。此外，行业存在部分企业破产重整的预期，供给收缩有望进一步推升氨纶价格，并放大留存厂商的价差与盈利空间。创新药行业近期也迎来了多重催化因素，近期创新药产业链再度成为市场焦点，其中科研上游板块涨幅居前，8月首周多家公司涨幅超过 20%。 我们认为科研上游板块近期涨幅较好，既受益于新药研发景气度回暖带来的业绩兑现，也受 AI 制药概念的催化驱动。整体来看，板块行情的根基仍在于创新药产业链景气度的持续回暖， AI 制药带来的市场增量与创新药投融资回暖同根同源。从半年报来看，创新药产业链上 CXO 科研上游板块基本面表现强劲，近期 CXO 龙头业绩及年度指引大幅超出市场预期，科研上游板块多数公司在半年报后均上修了全年业绩预期。2026年以来，全球生物医药投融资环境持续回暖，为板块提供了坚实的业绩支撑。从 AI 制药带来的催化因素看，部分从事蛋白药物开发的 AI 制药公司在完成干实验设计后已进入到合成蛋白质的湿实验验证，同时 AI 相关蛋白合成订单增长，行业对生物科技业务的增长展望乐观，这也使得市场行情热度从提供重组蛋白产品的公司蔓延，进一步扩散至板块大部分公司。短期来看， AI 制药需求已反映在部分企业业绩和收入指引上，但这部分需求当前主要体现在模型训练阶段，后续模型成熟后能否维持如此旺盛的蛋白定制需求仍待观察。长远来看， AI 药物发现有望提升新药研发效率，增加新分子发现，对上游试剂实验动物 CXO 的业绩增长构成利好，但这可能较难量化并体现在业绩预期上。我们认为 AI 制药对各家公司的影响存在差异，目前直接受益的是以海外业务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蛋白定制合成公司，但仅凭 AI 制药这一定性利好，难以成为板块整体业绩变化的主因。创新药研发并非为了发现新分子，而是要寻找临床未满足的需求，着眼于临床商业化的落地。 AI 制药带来的市场增量整体受益于创新药行业投融资的回暖，我们看好业绩增长快有弹性故事的科研上游相关公司。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有哪些关注的板块以及关心的问题，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粉丝群等阵地留言。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指数会交友，交友心动时点，看懂指数基金的进场时机。大家好，我们是
股票
价格
指
数，
每天早上赶公交卡点要准，太早到站可能空等太久，太晚冲刺又怕司机无情关门，